跟自心现有亦复如是渐进非顿的。那在这里面包括三种，觉悟也包括在这里面，觉悟。所以顿经过这样的过程，借着我所讲的，你如果你修行的过程了，你有了信悟了，了解这个道理了，你起那五种观行，你能够很得力。然后你一念弃悟了，哎呀，深悟了这一心三谛里，时时可以看到，原来这个境界都是你自己的心原相，时时可以感觉得到了。你可以在境界中修放下，根尘接触，心念一动放下，马上用对治放下，啊，用这种方法来远离我们被五欲六尘的所转，然后因缘具足，啊，一刹那之间一念尽性，那就是证悟。但是证悟它一定有前面这个渐进的这种功夫，这样来修行，或者绝对没有天生的世界，没有说我一修行一下子证悟了就不以万法为理啊。所以我常常讲，那个庞印居士，他到处去参学参，不以万法为理。你看他跑到狮驼西迁和尚那里去参，不以万法为理是谁？他不是不了解佛法，他是个大文豪啊，书香子弟，他哪里不知道佛法的这种精义呢？但是他就是奇怪呢，他还是会生烦恼，根尘接触还是会生烦恼，奇怪，虽然懂道理还是会生烦恼，所以他到处参啊。狮驼西迁和尚等他提出这个问题，一手抓住他的鼻子，一手抓住他的嘴巴，叫他反照自心，他有点误触，不能直下气入，不能顿证了。后来他又到马祖道悦禅师那里啊，你看古代从马祖啊，从那个狮驼西迁和尚到那个马祖道悦禅师这个地方很远了，这距离啊一千多里路啊，啊古代都是靠走路啊，啊或偶尔坐个船啊，就是这样而已啊。所以经过这样的历练，一心清净，一心以自诚心来求法，到了马祖那里，马祖跟他讲，他同样问这个问题，他说：“啊，待你一口吸进西江水的时候，我再告诉你。”忽然之间证悟这一念心，心包太虚啊，量周法界，一下汇起了这一念心，证悟了，真正的不以万法为理啊，那证悟啊。所以我也有这样的经验呢、啊。我以前讲坛经，研究坛经啊，都是我研读的这心地法门，我也是这样奇怪呢，我这个悟得这么深了，怎么还是一样生烦恼呢、啊、对不对？那古德不是讲说这个本质清净原无烦恼，我已经悟了这个道理了，那怎么还是烦恼啊？根尘接触还会起这么多的贪嗔痴慢疑啊，这奇怪啊、哎、啊，所以绝对不能把信悟或者解悟当成正悟。后面那个顿现一切无色相的那个正，那一种顿，那就是正悟，一刹那就进去了，那才是真正的，那绝对是证悟的。所以那个信悟也好，是觉悟也好，都是属于渐进非顿哦。所以楞严经讲的理可顿悟，事悉现出，也是在这个渐进的这个路途啊。渐悟的这个离体不是真正的证悟，所以他需要事悉现出的时候，表示他还没有离贪嗔痴的烦恼，对不对？那如果你真正的说顿悟进去，那个证悟的境界最少是圆教初心位，唯识学来讲是登地菩萨，他可以行中观，根本自观空，后得自观时，可以结观，绝对不以万境为理的，所证的是位不退啊，位不退，从这里起修，最后大开圆觉啊啊，最后那个证实相，大彻大悟，破根本无明，证无生法忍，那就是真正的念不退了。所以顿法顿证的那个是属于证悟的，证悟所摄，证悟所摄所证的境界啊，最少是圆教初心位，唯识学是初地位的菩萨，他能够根本自观空，后得自观熟，最少是这样的境界才叫做证悟。在我们以前，你虽然在有一种觉悟啊，是这么一回事，但是你念心还是会生烦恼，还是要对治的，理可顿悟啊，事悉渐除，因次递进的境界，都是始于渐修的境界。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学佛绝对不能以少为主。 但是在这个渐修的境界里面，有三种次第，有三种情形。一种叫做什么呢？叫做渐修渐悟的，啊，渐修渐悟，那就是像我们这个是属于啊，我们像我们末法的时候啊，这个手智障也重，烦恼障也重。什么叫手智障呢？就是没有正知见啊。你看心里虽然讲知道这个顺逆境界都是我们修行的真上缘，可是真正碰到逆境啊，你做那么不波比，对不对？我对他这么西中加完减瓦贴，他一点都不给我波比。我每天吃饭的时候供养佛、供养法、供养身，对不对？我天天在供养，结果也没有给我波比，对不对？心里还是有这么嘀咕嘀咕的，就是没有正知见嘛，对不对？有正知见，他绝对不会有一口一生怨言的，不会在那里怨天尤人呐、啊，怨菩萨、怨什么，绝对没有。那有正知见，所以我们孤心自问，你有没有啊？哎呀，但你还有的说没有真正的正知见显化，所以我们末法时候的众生呢、啊，需要啊以宗教的力量得度最有力啊。所以为什么有信行人啊，跟这个法行人？信行人就需要信仰，法行人他不需要，法行人一般都具有正知见，所以他的所知障比较轻。那烦恼障就未必哦。那末法的众生为什么叫末法？就是所知障也重，烦恼障也重。所以学佛学到最后啊，也有人去求名牌，那就麻烦更大了，对不对？还要去看那六个号码到底是哪一个比较对，那个就是更糟糕了，对不对？那这一种人他一定要行六度，渐修渐悟，一直修，哎，有小悟，小悟若干啊。慢慢能了解道理，建立正知见，然后再用功，再精进，渐修渐悟，渐修渐悟，然后烦恼越来越稀薄，越来越稀薄，有信悟解悟，到一年记住的时候，刹那顿悟进去。所以这个过程中是渐修的，这是业障，所知障也重，烦恼障的贪嗔痴慢疑，它也重啊。这个就是渐修渐悟啊，这是最比较一般性的哈。啊渐修渐悟的，那第二种是属于这个渐修顿悟的啊，渐修顿悟的这种人呢，渐修顿悟这种人是什么？他这个所知障也是一样重，但是呢，他烦恼障很轻，他没有正知见啊，也许他没有正知见，他想修行的无念，以身止灭，以灭止身，所以这个没有正知见。这个范围很广，我刚才所讲的就是我们一般凡夫没有正知见。那外道呢？你看像很多外道，他很多道理也很接近佛法啊。你看像那个古时候啊，那个在古印度那个时候啊，有一些外道啊，他的道理也是很接近佛法哦。如果你不小心会上当哦。那有一些外道，他修行修的只是差这么一点因缘，他就成功了，所以有个婆罗门的外道啊，他来请教佛陀，他问佛陀，不问有法，不问有缘，不问无缘啊，请佛陀为他说法，佛陀沉默不语，他豁然大悟，哎呀，多谢佛陀大慈大悲啊，开我障碍之门，让他能够得悟道，他就离开了。那阿难就问佛陀，他是悟了什么呢？对不对？佛也没有跟他讲什么，你看他悟了什么？佛陀就跟阿难讲，像好的马，他看到鞭子影子就跑了，不要看到鞭子，看到影子，手假装哪个鞭子这么一拿，影子他就跑了，差一点呢，一定看到鞭子，再差一点他打了，那更差了，鞭打没有用，还用脚踢，还用砖子刺他才会跑，对不对？我们希望啊，被鞭一下就要跑了，不要用砖子来刺我们才跑，就麻烦了，对不对？所以那一种没有正知见，还包括外道，以身止灭，以灭止身，执着天堂是他出就是涅槃，到天上就是涅槃啊，那都是错误的知见啊，他知见错误，但是呢，他烦恼障轻，所以很多外道他知见错误，他真的可以修苦行，他可以舍弃我们世间五欲六尘啊，他真的可以这样修，所以这种人，你看他惨惨的，就有很多就是这样。参禅了，所以参禅的人也不容易哦。最起码他烦恼障轻了，他叫他一句话头给他。参父母的是谁？父母未生前的面目是什么？或者是念佛的是谁？哦， 对不对？他就这样一直参参参，很老实的参。诸位啊，你去参参看嘛，谁有这么老实参一句话头，就好像卵在那个鸡在抱的卵一样啊，在那里孵小鸡一样，就孵得它不动啊。啊，我那个我听说那个马祖道一禅师回到他的家乡，他那嫂嫂希望他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啊，怎么才能够开悟啊见性呢、啊？好、哦，他的那个马祖道一禅师啊，就跟他讲说，可以，我绝对可以让你明心见性开悟成佛，有个妙法在鸡蛋里面。真的，他真的，真的，真的，他就用个绳子绑个鸡蛋，吊在那个他们梁上呢，一只鸡蛋，让你听，一直听到鸡蛋在跟你说法，你就开悟了啊！这真的，鸡蛋会说法，有啊，当然会啊，对不对啊？你注意听，他会说法啊，因为这个鸡蛋呢，我已经加持过了，他要说法了，注意听哦。嚯、哦，那有他嫂嫂天天的听鸡蛋，抱暖一样，天天。一没有事就听鸡蛋，在做事也在想鸡蛋鸡蛋，一听鸡蛋鸡蛋鸡蛋，听到了很多年了，那个鸡蛋那个绳子太久了，你知道破了，嘣哦，大车道说法了，鸡蛋说法了，破了，他吓一跳，好了，顿脱了，为什么？他根深淋在那里，所以这个就是什么？所以他烦恼障轻，但是所知伤重，因为他不知道佛法的真实意啊、哎、果然鸡蛋的说法，他要听鸡蛋的说法，那鸡蛋一破他大彻大悟，这是属于什么呢？这是属于所知伤比较重，那烦恼障很轻，一他破的时候他就开悟了，所以这是属于见修顿悟的。诸位啊，如果有人跟你讲鸡蛋说法，你一定跟他免来这套，我都不知道，那个阿西阿西，对不对？我又不是讨个派系，你少来这一套，对不对？你会不会听呢？不会听嘛，对不对？他相信他的马祖道一禅师跟他讲，天天要听鸡蛋说法，你想想看，所以抱住一个东西，他能够专心这样修下去，这个是烦恼障轻，但是所住障有，啊，这个是属于见修顿悟的这样而进去的。那另外一种是属于手执张轻但烦恼张重啊，手执张轻呢啊，他很容易开悟，因为他有正知见，他很容易悟得一心，忽然之间解悟，乃至于深解悟，但是他的烦恼习气很重啊，对不对？看到金钱还是会起心动念啊，也想去显立伟啊，也想去做什么，他就是必须要什么呢啊，离可顿悟，成悟并消，四悉见处，因次递进，最后才能够证入不以万法为理。这三种情形都是属于见修的范围，见修见悟的范围啊，不，都是属于我们这里所说的见进非顿的范围。唯有顿的是什么呢？顿除妄念，悟无所得，那是证悟的，那都是这样的因缘具足的时候，忽然之间大彻大悟的啊，忽然是最少是大悟的正悟，不以万法为理的，乃至于如果功夫再更成熟的大彻大悟的都有，那大彻大悟是正法身的啊，那个境界当然是太高了啊，能正法身大师那个境界太高了啊，但是最少你还能够正得不以万法为理，那个原教初心位正得位不退啊，那这修行就太得力了啊。所以这我刚才所讲的这个顿悟见修啊，或者是见修，或者是这个见修顿悟，或者是见修见悟的，这三种都是属于我们讲的这个见进非顿的范围啊，但是一定要用功，我们才有真正的悟的一天啊，有悟再来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那才能够跟正修相应。所以古德常讲，不悟本心，学法无益。因为你在心外求法嘛，那都是不是正之见，所以学佛正之见是很重要的。好，这一段这个渐进非顿，大家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来。大家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 都没有问题啊。好，那我们再接下去讲顿的顿悟的。那请看经文，譬如明镜顿现一切无相色相，如来尽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顿现无相无所有清净境界，如日月轮顿照显示一切色相，如来为离自心现习气过患众生，亦复如是顿为显示不思议智最胜境界。譬如藏士顿分别之自心现及身安利受用境界，彼诸依佛亦复如是顿熟众生所处境界，以修行者安处于彼色究竟天。譬如法佛所作依佛光明照耀自觉圣气，亦复如是彼法相有性无性恶见妄想照令除灭。那这是讲顿悟的。那顿悟什么？譬如明镜像明镜一样顿现一切无色相无色相啊！你看镜子照外面的境界，虽然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它没有见分跟相分呢、啊。所以相是有，但是不见六成相啊，不见这六成相，所以他所现的这六成就变成智慧，变成般若了啊。我常常讲，当你不见这六成相，这六成就变成妙色、妙声、妙香、妙味、妙触、妙尘，那妙法啊。为什么是妙？是般若嘛，寥寥分明，实无实不可得啊。见诸相非相，所以这个妙色妙声妙相妙味妙处妙法，也就是顿现一切色相，那就是我们本经如来所答的108的问，不生即生即常即无常即相即无相即生意即非注意即那注意即非注意即刹那即非刹那即一切法非一切法即一切法非一切法是名一切法的境界。譬如明镜顿现一切无相的色相，这一些相寥寥分明，但没有六成的染着的相。那无相色相，那既然离了六成染着的这个相，那这个无相色相是什么呢？就是实相嘛。所以我们不是常常讲实相无相无不相，那个实相无相无不相，就是无相色相，这个无相不可得，全是即离。他见到是什么呢？体空寂，缘起自性啊。所以缘起自性，所以啊这个身无性啊。那色相是什么呢？是偏寂实性，所以相无性，所以二寂无性。那当体就是圆成自性，寥寥分明，清清楚楚，就是一心的体用啊。所以像明镜顿现一切无相色相，那如来尽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顿现无相无所有清净境界。所以当我们借着这样修行的观照，等到这个你因缘具足的时候啊，因缘相应顿除我们这个心生灭相的这种无明习气啊，这种生灭心呢、啊，赫然之间顿离啊，那这个境界就现前了。所以如来顿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啊，这个如来啊，这是当然了、啊，你一切的成就还是依于缘啊，依于六尘说法的缘。但是呢、啊，这个如来尽除一切众生，这是自他不二的，并不是完全佛帮你净除的了啊！如果佛可以帮你一下子净除了，那我们大家都被净除了。这个如来就是我们自己的观照般若。当我们一念记住的时候，赫然之间，我们自信本觉、本觉本有的这一念的观照般若，忽然现前，净除了我们众生自心的限流啊！我们就是这个限流，就是留住生灭的生灭相系的这种习气，这种生灭相系心突然灭了，也就是我们 常说的根深脱落了。啊，那个大珠慧啊禅师，他讲这是什么一个境界呢？啊，就是顿除妄念，物无所得。啊，那我常常把这句话再反过来说，物无所得，顿除妄念，这两个是互为因的。啊，如果你能够顿除妄念，那当然这个生灭相续心离了，你就看到当下那个境界。我们现在是生灭相续，生灭相续，所以你随着这个相续相，我们能够得到解悟，不是证悟。哦，知道眼前境界是生灭相续相，但是呢你还是有见色相啊，对不对？因为你知道这个是我自己心变的，我这个心变出来是我无量无边的这个当下当下当下当下这样相续出来的，一秒钟216000次的这个这样的相续相的当下，一秒钟216000次的当下这样演出来的根深气界，这个看到这个身心世界万法，看到这六层境界，就是这样相续的。我们现在是一以解悟，现在了解了，但是我们起观行，而不是真正你证入了当下那个境界。证入那个当下的境界，就是你那个生灭相续心离了，那就是顿除妄念，有的妄念也离了，无的妄念也离了，是离了作止认灭这四种方法，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依无而立有，或者依有而立无的这个有无二种想，二种觉观全离了，那个时候当下那个境界就现前了。所以那个当下的境界就好像你看到什么呢？看到电影里面的焦点了，哎呦，看到幻灯片，哎呦，刹那之间你看到哈，法界圆不动，就是那一幕而已，它不再有这相续相了。你终于给你亲证这样的境界了，那就现出了无所有清净境界啊！啊，如入夜轮顿照显示一切色相，那就是在你生灭相续心一刹那停止的时候，它现出来，这是证悟的境界。证悟的境界，但是我们是依生灭了解这个道理，但是它是在生灭的过程啊，所以你在生灭的过程中啊，你一定做不到不以万法为理啊。所以真正做到这样的境界，在《金刚经》告诉我们叫一念尽性者，就是这样的境界。尽性者即生实相啊，信心清净，即生实相，忽然之间生实相，这个实相叫做无相色相。但是我们现在呢，不是顿除妄念，所以妄念只能够顿除，我们是一相对待的。所以你是觉得我无念，我现在无念，那个无念是依有念而立的，所以无念也是有念，有个无念，所以它还是在生灭相续中，生灭相续中你还是看到六尘啊，还是看到六尘，不能看到这个顿现无相无所有清净境界，你见不到这样的境界。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吧？它还是在生灭相续里面呢，所以你看的还是相续相，还是有六尘，只是你的觉观力量强了，你由深处转熟了境界啊。如果不是太粗猛的境界，它对你不影响了，但是如果是很粗猛的啊，你还是会受不了。所以为什么那个虚陀洹国，虽然他根不入尘，但是如果他一刹那就入到这个繁华的都市里面，嘿，也是蛮危险的啊！不仅仅是虚陀洹国，包括阿罗汉，他虽然已经能够破我执，但是他还有习气没断呢。啊，如果他在回复到我们这个繁华的世界里面，哎，有可能他会退到虚陀洹国，会不退？有可能会退到这个境界，啊？为什么呢？他不是就近离啊，那更何况是我们凡夫，薄地凡夫，所以为什么不得以少为主？我们现在稍稍能够觉得有一种相似的解脱，那只是我们在观照的力量啊，在观照的这个力量啊。深处转熟有力量，这感觉好像这个不被外尘染，其实呢 我们不是真正断了生灭相续妄想心，不是真正那个尽智双明，那个生灭心、生灭相续心停了、破了，不是那个境界啊。那这个是指这个顿悟、顿证的这个境界，像明镜一样，顿现一切无相色相，如来尽此一切众生自心现有，也复如是顿现无相，无所有清净境界啊。所以这个啊，都是在这样的境界，这种顿悟的境界，这个都是六层说法的，都是六层说法。当然有佛力的加持必定是有，但是你也要有自己相当的功夫，你才能够一念相应。在古德很多开悟的因缘不同啊，有的是掉在水里头，像以前有一位叫做茶山祖，他有一天他带着那个茶叶要下山去卖啊，连人跟驴子一起掉在水里头，在那个十二月天，哇好冷，一刹那之间顿悟，忽然之间那个生灭相续的这个流注生灭断了，他做了一首偈子，叫做什么呢？叫做什么？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封锁，如今沉浸光身，照破山河万朵，忽然之间相应了。那还有一位剃灯师，他也是精进用功，因为他在寺院里面呢，从小就出家了，所以心很清净，所以他的工作就剃灯。你看古代那个寺院里面没有电灯，点油灯，那个油芯呢，如果烧久了有灰，那个灯就不亮，所以要把那个灰剃掉，把那个灯芯再拉长一点。他做那个工作，做香灯，很用功，但是一心在那参学参话头，啊，有一天他的挑灯挑灯，忽然之间大彻大悟，就看到那个灯这样一闪之间啊，他大悟，啊，所以他就做开悟了以后，他做了一首偈子：剃除剃起来原是火，挑起来，哈，因为本来暗暗暗暗，一跳火砰这样亮起来，剃起原是火啊，照破山河万朵啊，回头串个圣身啊，啊，差点当面错过啊，回过头上反照一下，原来那个刹那之间自他之间不可毫端，性相一如，见分跟相分双明，性相一如，打成一片了，啊，回头串个圣身，一反照圣身就是他那一念无助的真心啊，生灭相续停了，啊，不再往外缘了。原来自他是一如的，自他之间不隔毫端，法界原是一心呐，唯一真如啊。回头串个圣身，那个圣身就是自他佛性，差一点就当面错过。所以顿悟唯有直下慧起，中间不能说是哎呀，我懂了道理啊，那是生解悟。所以夹商善慧禅师，他开悟的时候他也做了一首偈子啊，明明无悟法，悟法却迷人啊，长生两脚卧，无为也无争啊。所以啊，古德常讲悟了同为悟啊，悟无所得啊，嗯，所以啊，这个如来尽处一切众生自心现有，亦复如是顿现无相，无所有清净境界啊，那就是抓住那个当下，看到那个焦点啊，啊，原来法界无声啊，原来事实真相是这样的，刹那这个现象现前了，看出这刹那之间那个相是无声啊，法界原不动啊。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看到相，因为我们的心还在生灭中，所以我们懂的道理，关照关照关照，一定要等到那个因缘具足的时候，必定有那个生灭啪一停啊，看到了，悟已万恼回离，那是你像缘觉经所说的，譬如烧金，你念金矿，那个金慢慢念念，把那个尘子一起去掉去掉，剩下那个金烧，那个金屑了，把它融成一团了，它再也不会变成金矿了。所以入初心位，绝对不会落于位不退，最少是这个境界。初心位，原教初心位，就是唯识学的初地菩萨，破分别我法二执，能够行中观的，啊，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所以这个顿呢，是唯有因缘具足，只有讲正悟 没有讲信悟跟解悟。当然这个中间的信悟解悟那也是这样渐修，要悟也是要一刹那悟，但是那个悟不是真悟，是信悟解悟的阶段、啊、信悟 解悟、啊、对你观照有帮助。如果你以此为止、啊、那反而变成我们修学的障碍了，产生了我慢，那就麻烦了、啊、那我们再请看底下这个经文。如日月轮顿照显示一切色相，如来为离自心现习气过患众生亦复如是，顿为显示不思议至最深境界。那就好像日月轮像太阳月亮，它顿照显示一切色相，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但不是有好坏美丑相善恶这动静来去之相啊，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啊，法界言不动。所以我常举有人问西凤禅师什么是诸法空相呢，他说山河大地，山河即大地，就是诸法空相，色空不二了，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了。所以像日月轮顿照显示一切色相，如来为离自心现习气过患也复如是啊。这个顿为显示不思议至最胜境界啊，一刹那间显示我们真智啊，极照的真智啊，最胜的境界现前。那当然我常常讲你所了解这个境界，相而无相，无相而一相而离相，那个生住意灭停了，那个真心显出来的那种境界啊，那真的为正相应，不是我们言语中来探讨的。因为自信它有不思议的，能够把境界变成庄严相，变成庄严相，自信的性德就是这样。我们看了有好坏美丑是非善恶是相对待的，好久了也不会觉得怎么样。比如说是你去住一个房子啊，你新买的房子把它装修得非常的庄严，花上了很多钱把它装得很漂亮，那个壁画啊，也买那个最贵的壁画来挂啊，里面的装潢设备都是进口的，你刚进去哎呀好棒哦，三天哎呦也没有什么啦啊，过一个礼拜一个月哎呀还是我的朋友的家里漂亮，对不对？是不是又觉得我们家里好像少一个房间，又觉得壁橱不太对，又觉得哪个地方不太对。所以啊，我们那种相对待的东西不能永恒，所以叫诸行无常，一定有变异。因为我们的心啊，对不对？无常嘛，它当然会有变化嘛。但是绝对的东西啊，它是永远都是那么庄严的。因为那是性德，当我们的性德接触外层境界，它会把它显现一种庄严相，一种解脱庄严。所以这种境界唯有正而能够达到。所以真正正的人他的生活是非常的快乐，但是快乐不是有个像我们受到吃到什么好的穿到什么好的那么快乐，不是这样的。所以你看那个禅师他真正正路人就是啊乐啊说不出来啊，因为性德如是，他根尘接触就会把境界，即使再贫穷的境界，在他的眼睛一看是庄严相。所以佛在我们娑婆世界庄严到哪里都是庄严的，因为他是有这样的境界啊。所以啊，那个梁宽禅师他就是很贫穷，穷到啊天天啊都要煮那个草啊野草这样吃，吃得很高兴啊，生活在那个地方啊，他真的比颜回还厉害，人不解其忧啊啊，可是他不改其乐，他高兴得不得了。有一天晚上啊，那小偷来跟他偷东西了啊，在那翻箱倒柜把他弄醒了。他说哎呀良善君子你不用找了，我白天都找不到东西了，你晚上怎么找得到了啊，对不起，请坐请坐吧，对不对啊，但是你既然来了啊，让你白跑一趟也不好，我就把我这个衣服送给你好了。他把身上唯一的衣服就是他那件唐，那我们中国古代那个海，我们现在穿的海青其实就是唐朝的衣服啊，都一样啊，那只是出家人在那个唐朝的衣服上再加上一个披一个袈裟这样而已啊，把那个衣服送给他。那小偷拿到这个 那个衣服啊，也很高兴了，那是一般衣服嘛，唐朝的衣服嘛，很高兴，他就走了。他说，哎呀，我这里的环境这么美，你看到处都是美，美不胜收，这么庄严，我没有办法给你啊，因为你的心染污啦，你就是为了贪了那么一点色身香味触啊，哎呀，这么美的境界，这么庄严，这么殊胜的地方，你既然全部丧失掉了，太可惜了，没有办法给他。真的，我们当你心清净，境界就庄严了。所以我有一次就听这些道理，我也不是啊，我也不是说是真正去亲证这样，但是呢，你心清净，真的会觉得境界也不错啊。但我再举一个例子啊，也是我常常举例的。我有个亲戚啊，是远妻了，有一次他的儿子得了一个急性肝炎，送到长庚医院啊。那因为那个挂那个急诊呢，在急诊室那里啊，有一些人在那个地方啊，那他很着急啊，很着急在那里念啊，观音菩萨啊，观音菩萨啊，因为他儿子啊，心肝宝贝得了急性肝炎啊，很着急啊，念了念了念了，不知不觉中念了一心不乱，呵呵，对不对？心很清净了，相似了，有一种相似味的境界。那突然之间呢、啊，那隔壁床啊，有个老婆婆在照顾老公公，那个老公公在倒个尿，那个尿袋在倒个尿，那不晓得什么原因是打翻了那个尿桶，对不对？那个尿都喷得满地都是，喷到别人的床上去，说别人都看厌恶，看我讨厌了，心里都脸上都显出一种很难看的眼色出来。他说他也看到这个境界，但是他觉得好美哦。他说他真的没有办法讲，他会觉得怎么这么庄严啊，好庄严，也不是美，很庄严，好殊胜，那种景色说不出来。他赶紧拿个毛巾帮他擦擦床，擦什么，擦尿尿，也不会觉得脏，很庄严，很舒服，很舒服。弄好了以后啊，突然那个感觉没有，才感觉到，哎呦，他那个好像有细菌，赶紧去洗手，对不对？所以你想想看，那种不染境界，心清净，接近自信的东西，它能够把你根尘接触的那个境界变成很庄严的，但是并没有取舍。所以为什么叫做妙色、妙声、妙香、妙味、妙处、妙尘、妙法，就是这样，不思议。所以叫做不思议解脱境界啊。所以为什么叫三昧乐，就是这样啊。在那种境界有不思议的乐啊。所以修行人证到这样才真正的快乐啊。佛真的这样境界跟我们讲啊。我们不相信，因为在修行的过程中这么聊，这也比赛，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哎呀，这太苦了，这哪有好。但是你相应到这样的时候，真正的受用是你，而且这个受用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因为这是你的真心啊，你的自信啊，这才是真的永久的解脱啊。佛给你这样，所以佛在华华经说得很清楚，说我跟你讲这个境界你不了解啊，真的很苦啊，他也很痛苦啊，对不对？所以就好像三界这个火宅里面啊，有小朋友在那里啊，在那里玩啊，哗，外面里面起大火啊，火在外面说，哎呀，赶快啊，你们不要在里面啊，那小孩子还不知道，还在里面很高兴啊。那个长者在那里说，快啊，我外面有羊车、鹿车啊、牛车啊，什么快啊，里面有很多东西啊，玩具啊，赶快出来。就是小朋友出来了，他说，我给你一只大白牛车，里面有无量珍宝。那就比我们心得，心得一碰到境界，它会把它变成妙声、妙香、妙味、妙处、妙尘，那就是一真庄严。所以我在讲说无相、实相、无相，那个刹那之间那个无相境界，那绝对啊，我们现在是念念相续见六尘，它那个无相境界，但是它清清楚楚接触到这样境界，这个无相境界的相续，对不对？它了解这是无相相续，但是这样的相是清净庄严的。不思议境界的，但是我们见不到这个境界，我们迷嘛。但是我们依圣能量跟我们讲这个道理，我们就要懂得用功，知道啊，境界是空的，是我的相续相。等到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这个自心现流习气过患离了脱了，你就看到这样殊胜庄严，顿为显示不思议智最胜境界啊，这真智现前。不思议的境界现前了啊！那底下又讲，譬如藏士啊，顿分别知 自心现，即深安利受用境界，彼诸依佛亦复如是，顿成顿守众生所处境界。你看在这里讲譬如藏士顿分别自心现，为什么呢？所以我在讲正悟啊，不以万法为理，能够行中观，那个境界不是用真如，他还是用藏士的，但是他是真的限量境界，但是他是解脱的，所以不，但是他是不以万法为理，从这样最后你才可以真正证真如。但是最起码的条件啊，你一定啊要能够得到这一念尽性。所以你看我们在唯识学里面所讲的，从那个见到位的初地菩萨跟七地位都是还是在，他还没有转藏士之名，还是用藏士之名。为什么？他还是有觉观，以根本自观空，后得住观俗。那个初地菩萨啊，他那个觉观的那个根本自观空，后得住观俗，那个觉观呢啊，他还没有那么圆融啊，所以还是有觉有观。但是一直慢慢有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到了五地的极难圣地啊，是极难圣地是什么？把根本智跟后得智在交融融在一起，让它能够根本跟后得智合而为一，理事能够慢慢圆融的。然后在六地啊，在七地眼行地，到了七地眼行地，我们就有住地的最为细的，他那个觉观是剩一点点有，但是几乎是没有的。到了八地的无生法忍，破我执，破俱生我执。所以你看我为什么讲这譬如明镜顿现一切无色无相色相，这个就最少就得到的一念尽性，原教初心位。因为从唯识学来讲，那个初地位菩萨就是相应你原教初心位。你看那个贤首宗，他把这个修行的次第的层次，他把它分了小始中顿年，小圣教、大圣始教、大圣宗教、大圣顿教跟大圣圆教。他那个唯识哈，就是属于大圣始教，大圣始教啊是有宗的。大圣始教两种，一种是空宗，一种是有宗。有宗啊，那有宗里面，你把它的位置把它画，那个见到位啊，登地菩萨见到正欢喜地，你用那个线把它画，一画到大圣圆教，对不对？圆教初心位，初心的是一念尽性的啊，他所活的什么？一念死结智显出来了，死结智显得什么？何以本结离？但是不能死本念念合一，所以到了念不退就死本合一了，正法身了，念念不退。所以初信位他虽然是一念死结智何以本结离，但是呢他不能念念稳住啊。所以为什么原教初住什么？安住在念不退了，合而为一了，成佛了，开佛眼证佛种子，可以在百界世现成佛，合而为一的。只是还有根本无明未断尽，但是呢他是合而为一的，死结智慧本结离，他是真正达到无功用行无生法忍。那原教啊初信位，也就是唯识学所判别的初地位菩萨，他还是有观行的，根本智观空，获得智观俗，他是行中观的，所以不以万法为离。这个观跟我们对治是不一样。我们现在啊，你生觉悟是对治的，烦恼来了对治，它不是对治，它是观，对不对？观那就很轻松了，所以它能够得到相似位。所以你看它得的是啊，这个相似即佛的境界。所以这是正悟啊，这是真正的正悟啊。所以为什么讲说是那个一念尽性初性位啊，这是属于顿，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呢？他这里说跟我们根本讲的譬如藏士，他不讲，不是跟你讲譬如真如，对不对？那真如那当然更圆满了。但是藏士从唯识学来讲，初地菩萨到七地都还是属于藏士之名所设的，那八地以后才转藏士之名，成为这个哎，就不是阎摩罗氏，他具有两个名，一个阎摩罗氏，还有一个就是，哎呀，糟糕，我一下想不出来，就是 换句话来说就是啊，就是一年那个啊，这算两个名字，我一下突然记不起来，就是哎呀，这个法相名词太多了啊，很抱歉一下讲不下来。但是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你造业，它会缘会成熟啊，就什么果报，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哎。哎，易熟事，对对对，易熟事，哦，你好厉害，对不对？还变得好清楚，对。到了八地菩萨，哈、啊，就破我执的，才理的藏世之名，藏世名，它是两个事，就是易熟事跟阎摩罗事。到了破具身法执成佛了，十地满心成佛，在只有第八世纯粹一个名称叫阎摩罗事啊，也就是我们清净真如。又叫清净事，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你看在这里用譬如藏事啊，这到七地菩萨都是藏事，那初地菩萨等于原教初信为这个位置，这样大家晓得这个意思啊。所以像藏事一样，他顿分别知自心现及身受身安利受用境界，彼诸依佛亦复如是啊，顿熟众生所处境界啊。那藏事一样啊，如果你以唯识学啊，经过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四真四加行，然后破分别无法二执，然后顿分别之自心现及身受用力安立境界，见到这一心，为什么？你破了分别无法二执，你有平等性质啊，你的那个第七识以前是我执。啊，念念执着于我，现在转成下品平等心智，知道自他之间平等无二。啊，然后那个第六世转成下品妙观察智，虽然前五世还没有转成成所作智，第八世还没有转成大圆净智，但是呢，你在入初地位啊，这个时候啊，已经把第七世转成平等心智了，所以不以万法为理了。第六世已经转成了妙观察智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能够顿分别，赫然之间相应到什么呢？自心现及身安立受用境界啊！原来这你的正报身心跟依报世界，就是我的第八世心呐、啊。这是你亲证的境界，而不是在理论上的言说啊，在言说的探讨。原来见分跟相分，就是我们自己的一心现，你是亲证这样的境界、啊、而不是从解悟中从理论上知道啊。啊，说彼诸依佛亦复如是顿熟众生所处境界、啊、这个依佛啊，这是表示报身佛，为什么？依以法身而现之佛，报身佛。那这个报身佛是，这是表什么？表智慧圆满，能够智慧圆满，能够教化圆成熟的众生，直视第一义，让他能够顿悟自信，以这个依佛来做代表。依佛就依以法身啊，我们讲自信一体三身佛，那应化身佛那就不一定了。应化身佛他是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此而为其说法，因以天人身那即现天人身为其说法，对不对？那都是说方便法。所以因以童男身作为他说童男身法啊，因以直金刚神身即现直金刚神为其说法。如果现报身佛现依佛，那这是指什么？他是说第一了义的实事，直指人心见现成佛第一了义的这种真实法，叫他能够顿悟自心的，叫他能够入一念尽性者。所以彼诸依佛亦复如是顿熟众生所处境界，所以这个唯是你缘具足才行。所以啊，诸位啊，我们只要学佛的人，你放心，不要怕没有老师，因为我们的心里都在佛心，都在佛心里面，佛心遍照法界，所有的众生心他看得清清楚楚。只要有个众生在三宝面前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嗯，我看到了，好好好。 我看看这个人讲的是真的或是假的，对不对？是不是两天就这是签名牌了，对不对？那这个就麻烦大了，对不对？他看得很清楚啊，所以你只要精进，哎，因缘具足了，他马上帮助你啊。他现什么身不一定，但是这个依佛是表，他所现的是第一地，绝对叫你证入菩提，一下叫你证入了，最少原教初心位，不以万法为理。可是啊，你没有经过你这样用功的加行，佛现这么大的报身，你也没有用，还反而把你吓一跳。哇，这人那才管，对不对？把你吓一跳，对不对？那观音菩萨现千手观音给你夹着你，嚯，这个人怎么那么多的手，还有那么多的眼睛，对不对？把你吓一跳而已啊。所以诸位啊，你因缘具足，佛亲自来叫你啊，因为你的心在佛心看得好清楚啊，你是什么个境界都晓得 啊。那我们因缘不具足，佛把经典都留在这里，告诉你要修行，怎么修，你就静静修，修你心里的清净，因缘具足，佛以各种的方法善巧方便，叫你一下顿入。所以我常常举，以前有一位行者，他在山上用功精进，非常精进，真的因缘具足的时候啊，可是没有老师啊，对不对？有一天他心很静，刚要出门的时候啊，他脚一伸出去啊，伸出他的大门啊，伸出他那个茅棚的门，一伸出去的时候，突然把了一条狗往他的脚下嗷一咬，他哎呦哎一声，哦，顿悟菩提啊，根深脱落了，顿悟了，顿悟顿证，所以得到一念尽性啊，开悟了一个欢喜无量啊。然后找狗，奇怪啊，我这个山上根本没有看过一只狗，怎么突然有一只狗来了，这是奇怪呢。然后讲哎呀，这是菩萨示现的，所以他用木头去刻了一只狗的像，天天供的，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对不对？那个狗就是啊，那就是依佛依佛。所以依佛就是指什么？是他直视第一地，叫他能够顿悟菩提的。你缘不具足啊，佛来也没有用，对不对？他说了法，你也没有办法行，做不到啊。所以只有自己用功啊。所以啊，你到了这样的因缘具足的时候，彼诸依佛，亦复如是顿熟众生所处境界，叫你得一念尽性，身心脱落，能不以万法为理，能够行无为法。那以修行者安处以彼色就近天，那这个这段经文唐义是啊，报身佛也而以色就近天啊，顿能成所一切众生，令诸修行啊。这唐义本也就是大圣入楞伽经的那七简，这个意义跟这个是一样的。以修行者安处以彼色就近天啊，这个涅槃这个比较简单，它的意思就是这样。报身佛也一样，佛示现报身佛，他在色就近天呢，也是顿成所一切众生啊，令他们能够一下证悟的啊。那大家晓得色就近天都是三果罗汉在那里修行的啊，三果罗汉能够证阿罗汉果也是一样，顿悟顿证顿修的啊。那报身佛也是来度这个缘成熟的众生的啊。那这个啊，那譬如法佛所作依佛光明照耀，自觉圣气亦复如是。那譬如法佛所作的依佛啊，那也就是指着报身佛，不理这个清净法身佛了。报身佛他也一样，遍照法界一真庄严呢。法佛就是法身佛。他所示现的报身佛，虽然他示现的这个身，但是他的心量也是一样，遍现法界，遍照法界的，照了法界，使法界是一真庄严的。那法佛所做的这个依佛的光明照耀，这个光明照耀是表示这个法佛他的那个他所证的那个境界是什么？不思议最胜境界，光明照耀，不思议的。他所证的这个这样一个境界啊，是说法佛啊，他所法身佛啊，示现这个报身佛，他所证的这种遍现十法界一真庄严光明照耀这个境界啊，这个境界 不是你去外面去学，不是外面去得，啊，不是谁传给你的。底下这个就是了，自觉肾气亦复如是，彼以法相有性无性，恶见妄想照令除灭，就这样就行了。啊，把我们呢，啊，这个自觉肾气，也就顿悟顿修顿证，啊，明心见性了，把我们无始劫来的这见思傲惑、无明惑破除了，这就是自觉肾气呀。所以我法二字破了，那就是你自觉肾气呀。所以但是去妄啊，不用证真，真本有啊，妄本空啊。所以也复如是啊，以彼以法相有性无性，恶见妄想照令除灭啊。所以要一切法相，法相就是指呢一切法的这种，你能够想象到它的形象、它的外相、它的意义、它的内涵啊。比如说我讲无住，你就知道无住是什么啊。你讲心啊，你就知道哦，心第八识，它就有个法相，有个内涵在那里啊。那我讲黄金，你会想哦，黄金很值钱，它是什么样子？像钻石，钻石是什么样子？讲无为法，无为法是什么？有为法，有为法什么？都有它的含义的。这就是法相，了解这个意思吗？啊，所以以它的一切法的外形，以及它的内涵，以及它的意义，这些了解不要执着啊。所以以其法相，但随众生的分别和分别啊。所以有性无性，恶见妄想，有无二相，这相对待的恶见，恶见就指的相对待的好坏美丑是非善恶，这些相对待的这个像尘沙一样的分别妄想照令除灭啊，无起无舍啊。所以古德所说啊，自然之用心如镜，不将不隐啊。所以我们要用心像镜一样啊，无起无舍，不将不隐啊。所以不要有这种取有无二相，或者是不仅其有无二相，还看到一切法的好坏美丑是非善恶种种分别妄想，那我们就越离越远了，越离我们的智慧性就越离越远了。所以修学佛法，心要越学越清净，一切境界了了分明，但是心里啊如如不动，不取一相啊，这样才能够相应。好，这一段顿证的境界不好说啊，因为这是为证相应的。但是前面那个渐修的好说啊，因为前面渐修我们即使是信悟也有东西有内涵，你即使解悟你也可以说也有内涵，对不对？也有内涵，解悟信悟你都要起观行，如果你没有内涵你怎么观行呢？证悟对不对？它不是对治的，顶多我们能够讲到就根本自观空，后独自观俗。那证悟呢，唯有什么一个境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所以啊，解悟信悟解悟的阶段那都是属于见，那如果连悟都还没有的，那就是方便修，修断恶，修善，修清净心，等到你开始有信悟有解悟的，这个时候才是真正在用功。你开始在信悟解悟的啊，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悟心啊。所以你看我们常常在讲信悟什么，悟自心是佛，但是呢你在境界中看不到自心是佛。我们讲一心三观，知道这个啊，心体空寂，这是空如来藏，根尘接触能够现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之法啊，这是我们不空如来藏现的作用，是我们空不空如来藏啊，这是我们自心的这种恒沙妙德。这个道理讲很清楚了，但是你还没有相应，这是信悟。了解了这个道理，了解了你要用功，然后气会了啊，果然如是，但是呢你还是看到这六尘，心还会生烦恼，还是会以万佛为理，这样再起观行，再用功啊。但是最起码你那个信悟一定要信啊，了解这念心性啊。那你到真正到了解悟的时候，那是悟尽缘觉，了解了你可以从凡夫随顺缘觉，然后再未入地菩萨随顺缘觉，入地菩萨为随顺缘觉啊， 如果是能够入未入地随菩萨，如果是以这个唯识学来讲，未入地菩萨随是缘解来讲啊，那都还不是在顿悟顿证的境界。如果是从天台别教来讲，未入地菩萨随是缘解啊，那个未入地从初住位以上，那就可以讲这个根，因为别教的初住位就是原教的初心位，他就可以讲是真正的证悟了。所以再不是真正不以万法为理以前，不管你的解悟有多深啊，你还会被六尘所转，那你一定是在属于渐渐进回顿的境界。等到你这样因缘具足的时候，忽然顿悟实相，一念尽性即生实相，那就是顿。那入了这个顿，就如同经上所说的，向上一着，密不通风啊！啊，也有讲向上一着，千乘不传。所以顿的境界没有办法说的，是不思议境界。见的可以讲，顿的唯有第一义。所以为什么这里讲彼诸依佛亦复如是？依佛就是依法身而现的佛，这是报身佛。报身佛是表智慧圆满，表所说的是第一义谛，叫你直下顿悟的。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好，好，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如来正达的这个渐进跟顿的这两节啊，这两节的经文，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